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，
不怕，有天使陪你数星星。
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？
当然，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。
太好了，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
天使夜未眠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
平安，我是天天，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。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旧约圣经故事。当扫罗跟约拿丹战死之后，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就把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带到了马哈念，立他为王。虽然伊施波设被立为君王，却没有实权，权力都掌握在亚尼尔的手上。亚尼尔呢，没有把伊施波设放在眼里，还与他父亲扫罗的妃嫔同寝。伊施波设虽然指责亚尼尔，却恐惧亚尼尔。而亚尼尔呢，不但不认罪哦，还跟伊施波设大发脾气，决定不再拥戴伊施波设了。他转而拉拢大卫，要帮助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。之后呢，伊施波设与亚尼尔的际遇会如何呢？而当亚尼尔转而投靠大卫，那么大卫的元帅约押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一起来聆听今晚精彩的故事。
亚尼尔曾使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坐上以色列的王位，可是现在亚尼尔却对伊施波设大为生气，就决定将全以色列交给大卫。他召集了以色列所有的长老。
以色列的长老们，你们很久就要大卫做你们的王，现在就这样做吧，因为耶和华应许大卫说，我必借我仆人大卫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。
亚尼尔也同样对他自己本族便雅悯众人宣告，建议让大卫统治他们，他们也同意了。
米甲，你有没有准备好启程去希伯伦，到大卫那里去呢？
我准备好了，我们已经好多年没有见面了，不知道他有没有改变。我希望还是跟从前一样。
这儿有只驴子让你骑，来，我来扶你骑上去。
谢谢你，谢谢你啊。这些人都一起去吗？
只不过20个人，可是他们都是重要人物，以色列人的领袖。我们有重要事情和大卫商量，而且一定会使他很快乐。
大卫很快乐地接待亚尼尔，并为他跟他同来的20个人摆设筵席。他们商量如何使分裂的国土统一。
大卫，我要去召集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，他们要与你立约，使你可以统治他们。
谢谢你，亚尼尔，我的朋友，愿耶和华赐福你的工作，使你成功。
当亚尼尔受了大卫的祝福离开希伯伦以后，约押领着大卫的军队出征回来，带了许多战利品回到希伯伦。当约押听见亚尼尔来过了又平安地走了，他就非常不愉快地去见大卫。
大卫王万岁。约押，你回来了，这次出征是不是成功呢？你真是我的好。
别说什么好话了，我很不快乐。
为什么不快乐呢？
你这是做什么？你看，亚尼尔来到你这里，你为什么为他摆设宴席，平平安安地让他走？你为什么这样做呢？
因为我以为那样做是合情合理的。难道你不同意吗？
我不同意。陛下，亚尼尔来不会带什么好心思，他是个卖国贼，不顾是非，野心大，只为他自己打算。他来是要探听你的行踪和你计划要做的事，你反而很客气地接待他，还平安地送他走。
约押，可能你是在嫉妒亚尼尔吧。
我的责任是在保护你，亚尼尔来并不怀什么好意的。
不，约押， 我们绝不可以让过去的关系来影响我们了。亚尼尔到这来是为了统一全以色列国，让我做全以色列的王啊。
他要什么代价？让他当你的总司令？
不，根本没有提到这话。约亚，对我来说，你永远是我的总司令啊。
约亚和大卫谈完话离开以后，立即进行自己的阴谋计划，这是大卫万万想不到的。
班长，到这里来，你听清楚，赶快去追亚尼尔，追上他就把这信息告诉他，大卫王要马上见他。
是，将军。我们到了希拉，正是歇脚的地方，喝口凉水再走吧。
是啊，可以啊，好，可以。
亚尼尔，亚尼尔，
好像有人在叫我。
亚尼尔
啊，来了一个传令兵。
将军，有个信息给你。
哦，
大卫王那里来的，他希望和你啊再商议一下，他请你回希伯伦去。
没问题，王要这样我一定遵命，我们回希伯伦去吧。
当亚尼尔一群人接近希伯伦城门时，约押在那儿等着他。
您好，亚尼尔将军。
你就是约押将军吗？我来看大卫王的时候听说你出门了，你现在回来了，我差点错过了见你的机会。
大卫王差我来迎接你，要给你一个秘密的信息。
哦，
让我们离开你的朋友一会儿，到城门那边谈谈。
好，没问题，就在这里吧。
好。
毫无防备之下，约押突然拔出刀来刺透了亚尼尔的肚腹，亚尼尔当场就倒下死了。就这样，约押报了他弟弟亚撒黑的血仇，因为亚尼尔曾在畸变的那场战争中杀了他。大卫听到约押所做的事，就撕裂衣服说，
在耶和华面前流这人血的罪不在我和我的国，愿流亚尼尔的血的罪归在约押和他父亲全家身上，又愿约押家代代有疾病残废和缺乏饮食的人。
亚尼尔的尸体运到希伯伦的坟场，大卫以英雄般的仪式来厚葬他。
约押，你和其余的人当撕裂衣服，换上麻衣，走在亚尼尔的棺前哀哭，我也要跟在棺材的后边。亚尼尔，你该死得像鱼湾人一般吗？你的手没有被绑，你的脚没有被捆，你竟死得像被暴徒杀害一样啊。
大卫和全以色列人在亚尼尔墓前哀哭。当天没有人能劝得了大卫吃东西，众人就明白杀死亚尼尔的并不是大卫的主意。
难道你们不知道今天以色列死了一位伟大的元帅吗？我虽然受高为王，今天还是软弱，我的姐姐希鲁雅的两个儿子太强了，我受不了。
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听到亚尼尔死在希伯伦十分惊慌，几天以后伊施波设正睡午觉的时候被两个仆人杀死，之后以色列就像羊群失去牧人，自然而然的都归向了大卫。
亚尼尔可以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代表人物啊，他一心想要独揽政权，不论是以前假公济私的帮助伊施波设为王，或是之后他转向投靠大卫，都是希望能够争得一席之地。但是亚尼尔算尽了一切，后来却死在约押的手上。约押杀了亚尼尔， 我们知道的是他想要为他的弟弟亚撒黑报仇，但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呢？比方说约押是否害怕如果亚尼尔受到大卫重用，他的地位是否不保了呢？所以呢，干脆杀了亚尼尔一劳永逸呢？我们之后会陆续听到关于约押的故事啊，我们也能够越来越认识这个人物。我们来谈谈大卫吧。大卫后来回到犹大的希伯伦，在那里做王。大卫当然知道亚尼尔立伊施波设为王，可是大卫没有带兵前去攻打。他从前敬畏神，所以不敢伤害扫罗，也连带不伤害扫罗的后裔，包括扫罗的元帅。否则以大卫的兵力要剿灭亚尼尔他们的政权可是易如反掌。大卫他没有这么做，而且当他知道亚尼尔死了后，他还为亚尼尔哀哭。百姓们看见大卫这么做，就都喜悦王这样，大卫也就收服了百姓的心，而后登基为王，达到了双赢的局面。在今天的故事里面听到好像上帝没有出场哦，但实际上在每一个环节呢，上帝都有巧妙的安排呢。不论是坏人或是好人，无论是好的事情或是不好的事情，都被上帝巧妙的使用，成就了他对以色列以及对大卫的计划还有应许。之后大卫他们的故事会怎么样发展呢？下次的天使夜未眠期待继续跟你分享，希望你不要错过咯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下一次空中再会，拜拜。
主耶和华，我的神，我的王，我的心要依靠你，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，等候你的必不羞愧。愿你的崇高